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要讲的题目呢，神用人的原则，或者神与人同工的原则。再长一点呢，可以说神用人让圣灵与他同工的原则。这个题目很长，但是很清楚啊。就上个礼拜天我在 Contra Costa 那里教会讲道的时候，因为他们正在欢送这个神保罗牧师要离开那里往中国大陆去，所以我就在有机会和他们一同参与这样的聚集，他们也要我讲道，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叫做登山。那么如果光讲两个字呢，就很像神保罗的题目，因为神保罗牧师题目都非常非常短，叫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好叫你注意他讲的是什么。那我就说了，在这个清教徒的时代正好相反，他们选的题目都非常非常的长，非常非常长，长到一个地步他要讲什么东西你从他的题目里面就已经可以知道了。那假如我们要选清教徒题目呢，那个上个礼拜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谁能登耶和华之山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这样你就知道这个讲的题目是内容是什么了。所以今天我在讲这里讲使徒行传，讲神使用人的原则，我相信弟兄姊妹会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因为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新约的时代神用人的原则，和今天我们怎么能经过使徒行传的原则时代之后，仍然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中间蒙神的怜悯和恩典，让神来使用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切身非常实际的题目。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姊妹再一同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你大大的使用人，主你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主不是为了我们仅仅一时的热闹奋兴，而是为了你要叫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和你的道路。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在借着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叫我们神的儿女，叫弟兄姊妹们心都被你开启，主要让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你已经与我们同在，并且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与你联合，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历你的同在，时时刻刻都能保守蒙你自己的恩典，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能够让你来使用，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以完成，也让你借着我们能够完成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所以我们虽然渺小，但是我们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因为你所使用的人有你必定的原则，当我们遵循这些原则的时候，你能借着我们成就极大的荣耀的事情。所以你说主，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你能让那些甘心向你顺服的人完成你的旨意。主，今天我们羡慕这样一种光景，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请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晚上滕金辉牧师讲一件事情，叫我心里面最受激励的，就是他讲到当初的使徒们，当耶稣基督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对万民做见证，他也告诉他们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讲到这个大使命，他就举了一个非常切身的非常实际的情形，我想我们能够领会那个光景。他说当初的门徒那十一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问说，就是我们这些人吗？就是我们这十一个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吗？恐怕谁也不能相信，他们自己也不能相信。那弟兄姊妹们，不仅当时是这样情形，我想在每一个时代中间，每一个教会里面，真正认真读主的话的人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是我吗？难道是我们呢？我们能够竟然完成你所要托付我们做的事吗？我们是谁呢？在旧约的时候，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基甸，他说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中间是最小的，不可能，怎么会你选到我呢，让我来完成你自己的旨意呢？所以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失望，就会觉得不可能。但是很稀奇，在新约的时候，神不是看我们是否完全，不是看我们是否有恩赐有能力， 因为神的恩赐、神的能力是在圣灵里面，他能给我们，神自己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刚强，使我们没有恩赐的变成有恩赐。弟兄姊妹们，我可以见证这件事情。我在家里面是一个最不会讲话的人，因为我每次跟我姐姐辩论的时候，没有一次辩赢过。我姐姐是学校里面每一次演讲比赛的冠军，无论是中文无论是英文都是演讲比赛冠军，我一次都没有代表学校参加过。但是很稀奇，我相信现在我在众人面前所说的话比我家里任何我所知道的人都要多。这不是我自己，神能够给我们恩赐，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是没有能力的变成有能力，是软弱的变成刚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却需要找的一些能够被他使用的人，能够让他使用的人。而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从圣经中间看见的榜样而有所感触，而能够有所摆上。我们相信圣灵若找不着人的时候，圣灵还可以单独的做工。甚至我们常常想，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在没有造人的时候，神就已经自己做工。创世纪就是这样子，并不需要人来帮助他创造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面，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自己的旨意中间，在自己全然的神性能力中间，不需要人的合作。但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他造了人之后，尤其是经过了几千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做工，让人明白神爱他们的时候，神不是单独的做工，神要借着人做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神没有差遣天使来传福音，神却用像你我这样的人来传递福音。我们经历福音是有限的，我们不认识神完全的旨意，但是神却用那些不完全的人、有限制的人来做成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不应当高抬自己，觉得我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觉得天下非我莫办，神的事情非我的工作不行。若是有这样的人，他是自大狂妄，一无所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轻看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价值。刚才彭弟兄唱诗歌说，我们把心归给神，神一再呼召我们，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神能够在那些愿意把自己放上摆在神手中的人身上做工作。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有这样特殊的能力和智慧，谁非用他不可。但是神造人，神给我们一切的官能，能够思想，能够有感情，能够有决断，因为神要用这些。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最要紧的原则，神借着圣灵与人同工的原则。刚才我说这篇信息的来源和灵感是从使徒行传中间来的，所以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圣灵降临了。从新约的时代开始，这就是神工作的动力和原则。当几个门徒120人在耶路撒冷一个小楼上面祷告的时候，圣灵忽然降临。弟兄姊妹们，到底圣灵降临是不是因为使徒们祷告的原则、祷告的结果呢？我也不一定完全这样相信，因为神已经定规在五旬节那一天要降临圣灵在我们中间，在世人中间。你说那几个门徒们到底祷告是不是祷告把圣灵降临下来带下来？我不敢这样说，因为神的全能和借着在圣经中预表的原则，叫我们知道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就老早是要人知道这是丰满收成的日子。也就是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把旧约里面五旬节的意义表现得无疑了。在旧约的时候，五旬节说到大批的麦子收割，整个以色列人欢动，因为收割了，收成了。所以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的时候，正是表明神在地上开始了收割的工作。这个收割就是表示我们在福音上面，以色列当时最早的那批门徒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认识他们的救恩，因而成为神的门徒，并且教会从这里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一定是因着五旬节，因着神的儿女那些使徒们当初祷告才带进五旬节？大不一定。但是我却知道这些神的儿女起初的这些使徒们是遵守了主的命令，因为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去等候去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 他们如果没有等候，如果没有祷告，圣灵降临没有一个立足的地方，也不能影响产生这么大的果效，引起众人的围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那里天上有大响声下来，他们听见大响声，许多人开始聚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神有他的主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要找到肯与神同工的人。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有稀奇的想法，就是很奇怪的，我们常常说我们与神同工，保罗也说我们与神同工，在哥林多书里面他说我们与神同工，但大家看马可福音16章，那里有一句奇怪的话，叫主与他们同工，好像主体是在这些门徒们身上。当门徒们传福音往回天下去的时候，这里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主体是门徒，不是主，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在这些微小的事情上面，神都愿意让我们知道，神可以说是宽容到一个地步，有弹性到一个地步，神愿意跟人一起同工，只要我们真正的能够和他的心意。神不在乎是人做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些人也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许多人都告诉我们，我们越读也越相信使徒的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但是圣经里面叫它是使徒行传。神不在乎这一点的荣耀好像门徒们拿去了，一点不在乎，因为懂的人都知道，因为圣灵要充满他们，他们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误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尤其是在前面10章行传中间，神怎样使用约翰彼得这些加利利打鱼的小民，而做了极荣耀的工作。福音要传遍地极，那首先起来响应的人是这样一批普通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最可纪念的名就是我们是普通的人，我们不是特别的人，我们是普通的人，但是神用普通的人，你我都是普通的人，彼得约翰更是普通的人，甚至在官府的眼中，他们被称作无知的小民，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加利利已经够轻看了，因为加利利我们已经说过，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个地方因为外邦人在那践踏走来走去，许多的时候都已经是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完完全全正统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于加利利地是轻看的，加利利已经够瞧的了，还要加上无知的小民，出生也不正，学问也没有，但神用他们。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用他们。第一点，神用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刚才我已经说了不少，五旬节降临，彼得就起来说话，圣灵来到他们中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实在是奇妙，到今天没有一个任何的学者能解释五旬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都相信圣经里记载五旬节事情是真的，圣灵充满他们，彼得起来讲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许多别国的话语来，这些人就用各国的方言讲论诉说神伟大，称赞神，那么许多人就讥诮，许多人不相信，许多人怀疑，许多人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好像他们醉酒了。彼得起来说话，有很多人说这是什么问题，什么意思呢，什么回事呢，所以有些人是惊讶猜疑，有些人是讥诮。彼得为了惊讶猜疑的人说话，为了讥诮的人说话，他起来说，他说你们要想要知道，也当侧耳听，你们想一想，你们以为这些人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四初是什么时候啊，子丑寅卯辰戌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巳时什么时候，大概早晨9点钟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不是醉酒的时候。但是彼得接着讲一篇信息，告诉人说圣灵来了。我常常想一件稀奇的事情，彼得怎么认识圣灵，彼得怎么知道这就是圣灵，圣灵来有没有自己我介绍跟彼得说，彼得我是圣灵，有没有那样说，没有，我们没有看见，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的屋子，吹过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用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并没有一个自我介绍的必要。但是奇怪，彼得知道这是圣灵，彼得就知道这是圣灵，很稀奇的。当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几个年轻人20几岁几个同学在那一起祷告的时候，4对夫妇一起祷告，他们遇见了非常的事情。他们来叫我，我已经睡了，因为那天太累了。他们叫我在一个房间里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太累，我先去睡了。等到他们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去，我进去当然知道这是圣灵。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因为彼得已经花了时间研究圣经，认识圣经，他能够解释说这就是从前在约珥书上所说的那个日子已经来到了。他并且做见证说，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认识，大卫曾经这样说过，我把主藏放在我的眼前。怎么把主藏放在我的眼前？因为他有圣灵的经历。大卫是一个超过时代的人，他认识圣灵在当时旧约时代的工作。彼得又解释说，他说我知道这是圣灵，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他复活了就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是代表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经历圣灵的人不算太稀奇，要能够认识圣灵才是真正的有下功夫的结果。彼得不仅是经历了圣灵，他还能解释圣灵在这里的工作。他的解释不是随着自己的本心，是回到圣经里的话。弟兄姊妹们，前两天我读一本书，里面讲很好的一件事情，穆安德烈说，为什么五旬节的工作圣灵降临在彼得的身上，在使徒们身上。他说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些人是已经下定决心撇下所有来跟随神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呼召他们，你们要撇下所有来跟随我，他们真正的撇下了。当然这里也有语病，也有漏洞，因为其他120个门徒倒不一定都撇下所有，他们不过是在那里祷告也碰见这样的恩典。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太过分析，到底圣灵降临只是为了这12个门徒吗？还是也为着120个人呢？不敢说。那些门徒们固然他们在那祷告，其他的门徒也来，11个使徒之外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属灵的光景我不能够完全知道，因为圣经里没有看见这些人也蒙召做了全世界的工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的，他们至少肯出代价来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羡慕一次两次圣灵充满的经历，让我告诉各位，得到一次两次圣灵充满经历一点都不难，并且我相信很多人得到了。但是持续在圣灵充满的状态里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说神能够使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一次的经历。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再的讲，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他们又被圣灵充满，他们每一次侍奉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他们经过祷告，因着祷告而继续被圣灵充满，他们遭遇的逼迫出来再一起回到祷告会里面去，祷告完了地大震动，他们在那里宣告主的得胜，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得胜的能力。弟兄姊妹们，要经常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5章18节的话，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句的话的意思是经常被圣灵充满，时时保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失去圣灵的充满，一个不当心就不能被充满，有了漏洞，瓶子里漏出水来就不满了。但感谢主，主能够经过我们的认罪祷告悔改，又一次重新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经常要被圣灵充满。我这些日子在讲成圣观，一个最要紧的秘诀就是经常要被圣灵充满，你自然是一个成圣的人，分别为圣的人。我已经说过，圣神讲的道，他说第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第二个归给神，第三个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了漏洞，赶快，不要害羞，不要紧张，但是要非常惧怕，立刻到神的面前求主再接近我们，好让我们继续被他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岂是一个经历而已呢？岂是仅仅说一点方言，行一点异能神迹奇事而已呢？最近我们写的书出版了，讲圣灵的恩赐，我巴不得我能够更谦卑地告诉各位，所有一些圣灵的经历都在圣经里面有的。如果你肯去好好读圣经， 没有一样经历你不能得着的，只要神愿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哪一个人没有资格得到圣灵经历，而是在神的主权里面要不要给我们。如果你去追求圣经，读圣经，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明白了这些经历，你不要怕，也不要说哦，那些外面的事情我很害怕，不晓得会被邪灵啊。你不要怕，如果你有圣经的根基，你一定不会被邪灵充满。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保留，有任何的假的东西，好像我们以后读到第六章，一种贪心，一种自私的观念，你不会被邪灵得着。你不要怕被圣灵充满，你不要怕那些怪异的经历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你已经有圣经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灵充满一定是带着我们好好认识圣经。圣灵充满，我再说不稀奇，是因为圣灵充满，你有了科目，有了追求，你认识圣灵。神能够使用一个认识他的人，神不能用一个不认识他的人，就这么简单。第二个原则，神使用一个有信心的人。当然在圣灵这方面经历，我就是讲十年也讲不完，但是我今天要讲整个的图画，因为我是这样得来的，要告诉各位。第二个，神使用有信心的人。你看在彼得行神迹的时候，他在美门口拉着那个瘸子起来，很简单，许多人以为是他的能力和虔诚，但是彼得说不是我们的能力和虔诚。彼得是不是能有能力？彼得是不是虔诚？彼得的确是虔诚，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是什么？神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全然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信心是给彼得的呢，还是给那医病的人呢？彼得在这里没有特别讲是神所赐给我的信心叫这个人全然好了，因为彼得不愿意叫人看见自己。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假定，一方面是神把信心给了那个得医治的人，一方面神把信心给了彼得，叫彼得有力量宣告，有信心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人就行走的赞美跳跃的赞美神，他的脚就好了。弟兄姊妹们，神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彼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彼得看见那个人在美门口求周济，彼得就说你们看我，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看着彼得，指望能得着什么，因为他在那里行求周济跟彼得要钱。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个人心里就想金银都没有，我 叫我看你干什么。但彼得接下去讲一句话，金银我虽然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做工，把信心放在彼得的里面，也放在那个得医治人心里面。彼得用右手拉着他，他就起来了。所以我知道彼得是一个用右手的人，不是用左手的人。圣经里记载很细，你读很有意思。彼得用右手拉着他说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拐子骨立刻就健壮了。神迹奇事的发生是因为信心，而这个信心，神看见有信心的人，神就能做工。亨利·韦牧师说，远东广播电台参与了这样一个计划，要在200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上建造，希望有100万间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算术头脑的人，100万间教会有多少啊？在我回家的路上，我父亲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说爸爸你想一想，就是100万间教会，中国有多少人呢？中国有多少人呢？多少？12亿。你除除看，一间教会有多少人？1200人。假如一间教会120人的话，10个人才有一个得救，福音算传得好吗？并不算太稀奇。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